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西雅图少年说，我是今晚的主持人 Brian。 接下来请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 Kevin。
大家好，我是 David。
大家好，我是 Lucy。
大家好，我是 John。
好，
大家好，我是 Chelsea。
2008年的一本超级畅销书里提出了著名的一万小时定律，其核心思想是天才之所以光彩夺目，并非天资超人一等，而是付出了持久的努力。具体需要多久呢？一万小时。在任何领域，想从泛素人变成顶尖专家，最要效的方法是坚持不歇的付出一万小时的努力。比如说一名学生从五岁开始学小提琴，起初每周练两小时，九岁起每周练六小时，12岁起每周练八小时，14岁起每周练16小时，二十岁起每周练30小时，20来岁，崭露头角时，必然已经积累了一万小时的练习。一万小时定律一出炉，便广为流传，因为它对渴望成功和渴望孩子们成功的普通人极有吸引力。出山有路勤未尽，学海无涯苦作舟。要达到顶级水平，无他，只要心天旁骛的砸一万小时进去。可世界上的事情真的会这么简单吗？今天咱们就来聊一下你们对一万小时定律的看法。那我要先问你们一下，你们相信一万小时成功定律吗？为什么？
大体来说，我是相信一万小时成功定律的，因为一万小时这是非常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就像你之前举的拉小提琴的例子，从4岁开始起练，也得练到20几岁才可以有一万小时。所以如果你真的在一门学科或一个事情上面花费了那么长时间，那么你就算没有崭露头角，也是相当的熟练，相当的在这方面有专业的知识了。但是是这个是大体上我是支持一万小时成功定律的，但是我觉得在具体实施的时候，我不相信真的如果做到了一万小时就必定代表你会崭露头角。因为就像很多时候，如果按照小时数来付工资或者按照时间来计算工作量的话，那么偷懒就成为了一个很容易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如果你按照时间来计算对一个事情的进展的话，那么你如果在这段时间内你偷懒，或者是你没有以你最佳的你没有付出你最大的努力，那么时间也是在走着的。所以如果你是每天练两小时或者是怎么样，你如果是跟一个很好的老师非常努力的练，和你在自己一个人瞎琢磨，是 有很大不同的。所以如果一万小时是非常有训练有素的，这样有规矩的来训练的话，那么可能取得的可以取得非凡的成就。而如果一万小时没有按照非常系统常规的训练的话，没有就无法到达最好的结果，就当然就成功不了。
我是一万小时成功定律我是不相信的，因为虽然说他说是当你努力做一件事情做一万小时以后你就可以成功做这个很熟练，但是刚刚 Kevin 也说了，你做这个你可以偷懒或者是方法不对方向不对会导致你最终不能成功，但是我还是相信他这个的表示的这个意思，就是一万小时成功定律它指的就是如果你努力了很长时间做一件事情的话你最终是可以取得成功。
我相信就是如果你在一个东西上面花的时间很多你必定会有所成就，比你不花时间随便搞一下肯定是好多的。可是这个成功它本身要是要有一个更加清楚的定义的话就更加容易判断一万小时成功定律是不是对的了。因为如果你说成功只是比如说做的比较好比大多数人好，那么可能不需要花一万个小时你就可以成功。但是如果你说的成功是就是要做到全世界的顶尖，那么很有可能你花一万个小时也不能接近全世界的顶尖。并且我觉得这个也很大的程度上就是有运气成分，并且就是根据你做的事情是什么也是有改变的。比如说如果你做的事情是一个非常难的东西，那么可能就要花更多的时间。如果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的话，你要把它做得好可能不需要花一万小时。我听说好像就是如果你纯练习十个小时你就可以练习骑独轮车，所以如果你说骑独轮车成功就是会骑的话，那么只要十个小时就可以会骑了。但如果你说骑独轮车成功是可以说永远也不会掉下来，可以无限骑下去，比骑自行车还简单，并且骑的是世界最好的人之一的话，那么可能要花一万个小时练习才能够做到最好。所以这个成功的定律是不是正确，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你做什么。
那我是相信这个一万小时成功定律的，但是就是道理是挺简单，就是如果你付出努力，你会收到结果。但是有时候呢，你就是你多努力，如果你没有这个最基本的这个 skill， 你是做不了的。就是比如说，如果有一个人他撞车，然后就腿没有了，那他多努力他也不能走路啊，因为他是没有腿了。你多努力，你不能要回这个腿，不能在这个腿又生出来，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一万小时，成功率是可以。说很多事情，但是有一些很就是很 extreme 的情况下就这个就不能，就是没有它不会是真的。
那我觉得的话我是应该是相信，但是就是说在那种特殊情况下的话这个不一定就是说你做了一万个小时你就一定会成功，因为就拿中国的高考来说，因为和这个练琴就是刚才提到的很像嘛，从小学就开始学习，然后小学的一开始可能学习时间比较短，然后后来慢慢变长，然后到最后高考，那不大家肯定是都有差不多大概一万多小时的就是说练习或者是学习了，但是这其中有一部分人他还是成功不了，然后有些人他就成功了，他可以考上一个好大学，然后可以自己选择自己的人生。那我觉得这个也是要分人，如果说你是一个特别勤奋的人，你这一万个小时都努力练习，我觉得还是有可能是可以成功的。但是如果说这一万个小时你中间有一半都在偷懒的话，我觉得不一定就是会成功。
我是肯定相信一万小时成功定律的，是因为你想如果你要练 那么长时间，一万个小时，无论你偷懒不偷懒，你肯定也会成功的。你想一万个小时就等于连续的一年多，你就是连续练一年就是一万个小时，你想一想，这是多少的学习。所以我觉得这个一万小时定律肯定是对。我下个问题要问你们，就是你们身边或知道的人里面有没有通过一万小时定律成功的，又有没有人在某个领域花了很多精力却依然不成功。
在这里我可以各举一个例子，我先说成功的。虽然我不是我没有办法准确的计算一个人到底有没有在一件事情上花一万个小时或者更多，但是我可以举的一个例子是我在中国的小提琴老师，他是走的专业路线，所以从至少高中开始每天都会在学校里面练习几个小时，而且在那之后到三十几岁他也继续就是继续追求的这个专业，所以一万小时我根据我的推算是有一万个小时的。而他现在也在乐团做首席，所以他也是可以算取得了相当非凡的成就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一万小时定律成功的一个例子，但是又是小提琴，所以有一点重复。然后但是我觉得也是有可能做到一万小时全部花在一件事情上，但是却依然不取得成就。我没有一个个体的例子，但是我可以给出一类人，就是很多上班族在每天都会上八个小时或者是甚至有可能更多的班，但是在一段时间，如果按照每天八个小时这样来说的话，比任何人练小提琴可能都要多得多，所以在短短的几年内就可以做到一万个小时的上班时间。所以如果你在一个公司重复做一个工作，每天做八小时，过了很久以后，虽然你有可能在这方面已经非常的熟练，但是你可能依然是一个员工的身份，所以你可能可以取得非常高的熟练度或者是非常多的经验，但是我觉得如果真的按照一般理解上来说成功的话，你还是没有，你只不过是一个员工，你重复劳动并没有取得很多突破性的进展。
我这里我没有某一个人在一个领域花了很多精力但是不成功的例子，但是我有一个我认为就是通过一万小时成功定律成功的例子，就是我举例子是我爸爸，他就是当然每个人都上学，但是他也是上学，然后学每天上学一般七个小时，很多年以来就有很多万个小时，然后他最后也考取了一个比较好的大学，找了一个挺好的工作。
我想到了一个成功的例子，就是比如说那些国家运动队的运动员，他们从大概比如说五六岁就开始练习，虽然不一定一开始就练习的很多，但是他们一直练习到二十岁，我想是有差不多一万个小时了，然后他们就可以去参加运动会，然后如果什么获得金牌的话，那么就绝对是绝对可以算是成功了，已经做到顶峰了。然后不成功的话，我也想到了，就是上班，就是你可能比如说从二十岁上到六十岁，每天工作好几个小时，然后退休了，你早已经做了不止一万个小时，已经做了几万个小时了，可是还是没有什么成就。并且还有的话，比如说如果你去做某一个事业，你去开公司之类的，你在公司上面花了很多的时间，计算很多，做很多事情，可是到头来你也有可能不成功。所以有些时候，当然我相信大多数时候你花一个领域花一万小时就可以获得相当大的成功了，但是有些时候比如说创业这方面就可能有很大的运气成分，所以不一定能够确保成功。
那我可以我有一个身边人，就是可以说一下这个一万小时成功定律吧。就是我的外公，就是讲我的外公，就是我外公很早以前，就是他也不是很早吧，是可能几年前，可能十年前吧，他想写一个自传，就是一个 autobiography， 然后然后他就是那时候他没有电脑也不会打字，然后他就是买了一台电脑，然后他就开始学习打字，然后就他就学习那个五笔打字，就是比平时的打字更难，然后他一学完了他就开始打字，然后他就是写了很多字，就是可能十几万字吧，然后他的电脑呢就突然不行了，然后他里面全部的东西都没有了，而我的外公就是他就重新开始再打，然后他就写了就写完了，然后现在就写了就是几百万字，然后这个也还有多一点的，就是可以说一下这个一万小时这个东西吧，就是他能写这个自传，就是因为他以前小时候就是总是写日记，就每天写日记，所以他就拿他的日记，就是从他十几岁的日记到现在，他就可以拿这日记来写他那个 autobiography， 所以他现在就是通过这非常多的小时，非常多的努力，他现在完成他这个自传。
那我其实也有就是说身边成功的例子，也有就是就其实刚才第一个问题我已经讲了，就是关于高考的，因为就是说这个成功的例子是我的哥哥，但是就是表哥，然后他是在三年前参加的高考，然后他学习嘛，然后学习肯定有很多个一万个小时了，然后在那个时候呢他就考出了一个相对好的成绩，然后就从山东，然后去到了北京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大学。那反面例子呢，那也有不成功的，那肯定就是高考里面的有很多就是说他付出了这些小时的努力，但是他还是没有取得成功的，他可能就是说相对于来说成绩没有那么好的，就是这个是两个例子。因为失败的话，刚才我其实想就是说也想提到工作，但是各位嘉宾都提了，所以我就再换一下。
我也不认识什么原成花了一万个小时在什么东西上，但是我妈妈以前认识，我妈妈以前有个很好的朋友，她小时候从一年级开始，没有一个课能及格，很多人像她爸爸妈妈和老师都以为她是个傻子，因为她换了很多很多学校，然后呢，后来呢，有些学校都拒绝了他，因为他们都觉得他是傻子，所以他后来他父母没办法了，就把他送到一个非常严格的英文学校里，在那个学校里每天早晨要很早爬起来，然后每天念很多英文的文章，要把它背下来，然后那个人在那里学了两三年，然后突然间英文就很好了，然后呢，那肯定就是因为他，做很多英文的事情，一直在复习。然后呢，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得到一万个小时，但是应该没得到。但是他还是花了很多时间，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花一万个小时，可以成功。
好，那我们现在休息一下，广告后马上回来。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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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八周年。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西雅图少年说。对于那些在某个领域花了10000个小时，却依然没有成功的人，他们失败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我有提到一点，就是他们失败的原因是偷懒。因为如果他们知道了，不管他们知不知道10000个小时能成功，但是就假设一个人他知道10000个小时能成功，他就计算好，如果我一天花5个小时在这件事情上面，那么我过2000天就可以成功，所以我就每天花5个小时做，我就一定能成功。然后如果我没有成功的话，那我就怪这个制度有问题，我就说10000个小时这个只是在骗人。那我觉得这种方法肯定是不能让你成功的，因为如果你就想着我做到了这一定时间我就一定能成功的话，那么你就没有真正去鼓励自己去把你全部的努力全都花在上面的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在努力的时候，你不应该去想着我已经努力了几个小时，或者我已经花了几个小时在这个事情上面，而你应该也许不一定要花10000个小时，或者是也许要花比10000个小时更多的时间，不管花多少时间，你都应该把自己最大的努力花在上面。如果你尽你最大的努力，并且把你所有能花在这个事情上面的时间都花在这个事情上面，那么你成功只是时间问题，你不需要去管你到底有没有花10000个小时。所以如果失败，如果在这个领域花了10000个小时但依然没有成功，一个原因可能是你过于追求时间而没有注重质量，所以你即使花了这个时间也没有学到其他人能够学到的东西。
我觉得当你在一个领域花了10000个小时却没有成功，是有两个原因的。第一个原因是你努力的方式不对，第二个原因是你的目标根本就不可达成。在第一个原因的话，我认为我举一个例子，就是虽然它比较极端，但是你如果在想学一个东西，然后你请的老师是非常非常差的，也就是说他根本教不了你任何东西，那么你虽然学了很长时间，你也没有办法达成非常熟练的那么第二个原因就是这一个事情根本不可达成。这个很简单，就比如说像之前扎米也举了例子，如果一个人两条腿都断了，那么他没法走路，所以他就算练走路练很长时间他也没有办法走。
我觉得花了很长时间却不能成功有几个原因，一个就是像前面嘉宾所说过的偷懒，就是感觉好像花了10000个小时但实际上真正做的时间并不多。还有一个就是方法不对，也就是说你很多时间可能花了10000个小时做一件事情，确实是在认真做，可是大部分时间都在无用功上面，人家有一些更好的更省力效率更高的方法，可是你不会，所以大多数时间可能都浪费掉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可能是实在运气不好，比如说你开一个公司，然后正好时间不对，别人不需要你这个公司，然后这样子的话你花很多精力花很多时间来开这个公司，可是还是没有什么成果。然后还有的原因的话就是比如说就像前面嘉宾说的就是目标是不能达成的，目标太高了，可能你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因为不得不说有一件事情实在是难到花好多好多10000个小时也做不到，所以这个自然也就是花10000小时你也做不到。然后还有的话就是你不断的在重复做同样的事情，不断没有一点提高。就比如说一些公司里面的人，他们每天都做一样的工作，看起来是做了很长时间，可是他们由于没有新的挑战，所以他们把原本会做的东西做得很熟练，但是新来的东西他们也不会。或者说你练一个乐器却不断的在练简单的东西，不练难的曲子的话，那么到时候要有难的曲子你也不会。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就像比如说进步太快学不扎实之类的，其实原因有很多，但是我觉得主要就是前面那几个。
那我觉得就是失败的原因，像 Kevin 说的，他说偷懒很多时候会啊，这个确实是的。如果你用10000小时那些东西，但是你偷懒，你一半时间都是偷懒，那你只有 5000小时，那这个肯定是有很大的分别。那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可能人就是因为每个人出生时候都有不同的，都有不同的 talent skills。比如说，如果一个孩子是出生，然后他一出生就非常有音乐感，那如果他学乐器，会比一个孩子没有音乐感就是容易非常多。所以如果两个孩子都放10000小时下去来练习这个乐器，那个本来有音乐感那个就会好很多。和如果那个第二个孩子他音乐感非常差的话，那他可能只有10000小时跟没有练都差不多。所以这个本来你这个人的 talent， 你本来的出生这个脑筋可能也会有影响。
我觉得最大的原因肯定是就是偷懒。如果你练10000个小时，可是可能你不专心，你可能在一会儿打游戏，一会儿做什么别的事情，或者你就做事情的时候就特别不专心。如果一个人他只学了或者练了像5000个小时，他可能如果他刻苦的练，然后很专心，他肯定比这个10000小时的人学的和变得更成功。所以我觉得最大的原因就是偷懒。
就像刚才嘉宾大家都说的，我觉得偷懒肯定是其中之一，但这个也是占很大部分的。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去复习一个考试，有一个人他复习了10000多个小时，然后另外有一个人他可能复习了只有一半或者是更少，但是那个人他这些小时里面他一直都是专心的去复习，然后相对于那个一万个就是说复习或者是学习10000多个小时的人，他不认真，然后有可能就会偷懒啊，或者是说比如说在学习的时候去做别的事情啊，这个也算到学习的时间里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原因，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说也是占很小部分的原因嘛，就是先天的因素。因为有的人他可能一出生他的环境就不如别人好，他没有办法去就是说有这么多时间去努力，因为他家里可能还要去照顾弟弟妹妹，可能还要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那这个也是一个因素，但是它不是一个很大部分的因素。那我觉得最大因素就还是像刚才各位说的，就是偷懒。
我也跟大家同意，我觉得偷懒是最重要的一个最大的原因，为什么人家会失败。比方说假如你钢琴就是随便乱弹，就是你想弹什么歌那是你就是弹一下，你有可能就弹10000个小时还是搞不定。但是假如你钢琴上假如你就弹一首歌，一直弹到弹得很好，但是我觉得在你弹10000个小时你肯定就会弹得非常好。另外原因就是有些就是真的不是靠你来弄的，比方说假如你要抽奖话，那是假如你弄10000个小时那10000个小时还是10000次有不见得会赢，所以我觉得那就是两个原因。
有一种观点认为学习环境分善意和恶意两种。善意的环境里规则清晰，反馈准确及时，比如下国际象棋、打高尔夫球学乐器 恶意的环境，规则不清晰，信息不完全，学习者不能及时的到准确反馈，比如赌博、投资、创业、选择职业。你们还能举出哪些善意和恶意的例子？
我想到了一个我觉得比较好的例子，就是比如说复习准备考试，不管是像标准化考试那种 SAT 什么的，还是随便一个什么课的期末大考，就是一个比较明确，就是考试内容比较清晰，规则评分很标准，所以你知道你只要复习了，你的分数必定会提高。你不知道会提高多少，但是你知道肯定不会一下子上到满分，但是也不会往下掉。所以当你知道你花的时间越多，你提高的分数就越高。所以我觉得这是比较善意的一个环境。如果在考试之前，你就说，就按照临时抱佛脚这一个例子来说，如果你在考试之前一天晚上开始复习，你复习的时间很多，那么你如果复习的太晚，你的成绩就不会往上，因为你睡觉的时间就不够了。但是如果你复习的时间是半小时，和你复习的时间是一小时，你可能就会感觉到，但是如果你复习有效的话，你可能会感觉到你下一天的考试中，说不定遇到的几道题就是你之前晚上复习到的。所以这只是一个比较清楚的，我认为是算作善意的一个例子。但是如果要说学习的话，也可以把它说解释为恶意。但是恶意就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如果你说你要学哪一个专业，选择比如说你要学文科还是理科，或者是比如说你要报什么课程，你应不应该在哪一年报一门 AP 课，比如说这种都是比较难以准确的检测到底到底有没有帮助到你的未来。比如说你觉得你现在如果学这一个东西对你以后会不会有帮助，我想如果我学一门乐器，那对我以后对我的整个人生可能都会有帮助，但是帮助多大呢？或者是我是不是应该去学一个比如说书法，对我的帮助更大，让我更容易成功。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学习的长期的一种恶意的环境。你无法准确知道你做了这个事情做了一万个小时会不会成功，或者是你学习的能不能得到精准的反馈。所以同样的事情可能在短期内是善意的，但长期就是恶意。
我想到的一个例子是可以说是处于善意和恶意之间，这个跟 Kevin 比较接近，但是它是一个大概，也就是说上学学习它是在一个小孩第一次上学学习，你是不可能知道他以后学完了以后到底会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是成功还是失败。但是很明显不是所有人都成功，不是所有人都失败，大概有20%多少人成功，这个我也不太清楚，但是还是可以得到一个比较清晰的几率，但是你并不是知道你到底是100%成功还是100%失败。
这里我还想再补充一个东西，就是学习是一个很特殊的例子。之前嘉宾在之前的问题里面也说到，考大学如果你花一万个小时在学习上，那么你很有可能就会考到一个很好的大学。但是整个中国，就拿中国来举例，中国有这么多人，但是大学的名额或者是好大学的名额只有这么一些。所以如果所有的人全部都学习了一万个小时，那么他们是不是全部都能进好大学呢？明显就不是。所以如果你把成功简单的定义为进一个好大学的话，那么明显就不是学的时间越多就越成功了。
我想到一个就是善意的例子，就是不是特别像运动员这种，但是我觉得大多数普通人的运动算是善意的，就是如果你每一天做一点适量的运动的话，你就会发现很快的你的，尤其是就是无氧运动，就是你的一些肌肉的功能就会马上变厉害。就比如说我曾经在隔离之前体育课大概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有测试，然后测试你的就是俯卧撑、仰卧起坐什么的，我只要每天做几个俯卧撑，然后我下一次考试的成绩就会 甚至比如说比前面做的俯卧撑要翻一个倍，这种就是你可以判断，你每天练习一段时间，过一段时间之后你必定会有长进。然后恶意的话，我想不出来什么特别的例子，但是我觉得像投资创业或者选择职业这种都是很典型的，就是如果你找准一个机会了，如果这机会好的话，你可能就很快就可以获得很大的成功，但如果你没有找准一个机会的话，很有可能怎么做也做不成。
那我也有善意和恶意的理由吧，就是善意就是非常明显，就是运动，就运动你一开始你有你的基础多差，如果你通过练习就算是一滴点的进步，你都会进步一点点的。那我也还有一个example 吧，就是我自己的，就是我弹钢琴，就是我从八岁开始弹钢琴，然后我就是每天都坚持练，然后现在呢我就弹的也还行吧，就是参加那些比赛会拿一点奖，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善意，因为我觉得就算你没有一个就是音乐的天分，如果你学了钢琴，你会比不学也会好一点点。那恶意呢，就是我觉得是有点风险的东西，那风险就可以说比如说卖保险啊，因为卖保险你就是要跟人去说，然后哦你想不想买我的保险，你可以他们可以说哦我买或者不买，所以就是有这个风险吧。然后有一个很像的，就是一个 salesman 吧，叫什么，就是就是 salesman， 就是他们会为一个公司去别的公司来卖他们的产品，然后他们可能会成功也可能会不成功。那最后一个我觉得是善意呢，就是把一个孩子养大，因为养孩子是一个风险，就小时候可能会有很多病，会可能会花很多钱，然后长大不一定他会他会像你想他做什么，就是比如说如果你的孩子长大变成一个总是偷东西然后去到处捣乱，那这个就是一个不好的东西，但是你的孩子也可以变成一个非常成功的人，那这个就是很好，所以这个就是善意，就是没有固定的结果。
那我再说一下吧。就是说大家刚才都提到了学习，那我也是就讲一个关于就是说和学习关系比较近的那种。我小学的时候是没有就是说像月考啊什么的，但是我了解到就是说初中他们会有月考，那这个月考它就是一个很好的就是说去反映你学习这个月的学习成果的一个东西，因为它可以很好的就是说给出你成绩，你比如说你上次月考成绩比较低，比如说你考了大概300多分，但是你第二次你考了350分，那这样也是有可能，但是就证明了你是进步的，你努力了是有用的。那恶意的话，我就细讲一下这个，就是说投资为什么它是恶意的吧。那因为我首先我觉得它是恶意的，是因为说如果你去投资了一个店铺啊也好，也是你去投资了一个公司也好，它没有机会就是说得到准确的反馈，就是说要不然这个公司或者店铺就直接倒闭了，然后你就失败了，它就没有成功的概率了，所以这个也是投资是能成为恶意的环境的一个原因。
现在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后马上回来。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
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流光溢彩的思辨舞台，
讲风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收听我们的情景美语节目。现在我们来听一段在美国常见的对话。
Hi Jesse, what is your stance on video games? Do you think that they are harmful and can cause violence?
Yes, I believe that violent video games can lead to violence in the real world. How about you?
No, I do not believe that violent video games can lead to violence in the real world. I am a gamer myself, and I play violent video games. Most of the games that I play are called shooters and are violent. After playing these video games countless amounts of hours a day, I do not have any violent thoughts in the real world.
Although you might not be having these thoughts, many others have.For example, many mass shootings have been caused by people that play violent video games. One time, there was a mass shooting in a Walmart in Texas. The shooter had referenced himself as a video game soldier and that he was familiar with violent video games.
You are wrong in many ways. First of all, you are not considering how many people do not get affected by violent video games.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gamers, like me, are not affected by video games at all.You are taking a small coincidence as evidence of over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people.
I still disagree. It is a matter if there is just one person or hundreds of millions. Evidence is evidence.
I do not think you are right. For example, imagine you're taking a survey about the best food and you are the only person to receive this survey and you choose Brussels sprouts. That wouldn't mean that everyone loves Brussels sprouts. If there were more people, you can see what everyone thinks.Another reason that you probably believe in this violence is that you don't play video games yourself. You don't understand and have never experienced a violent video game and how it will not cause real life violence.
Okay, maybe you're right after all. Thank you for informing me about this topic.
You are welcome.
现在我们来让 David 和 Chelsea 翻译一下。
你好 ,Jesse。你对电子游戏的立场是什么？你是否认为它们有害并可能导致暴力？
是的，我相信暴力游戏会导致现实世界中的暴力。你呢？
不，我不认为暴力游戏会导致现实世界中的暴力。我本人是游戏玩家，并且玩暴力游戏。我玩的大多数游戏都称为射击游戏，而且非常暴力。在每天玩完无数小时的暴力游戏后，我在真实世界中没有任何暴力的想法。
尽管你可能没有这些想法，但其他许多人都有。例如，许多大规模枪击事件是由于玩暴力游戏的人引起的。有一次在德克萨斯州的沃尔玛发生了一次大规模枪击事件，射手曾自称电子游戏士兵，并且他熟悉暴力电子游戏。
你在很多方面都错了。首先，你没考虑到有多少人不会受到电子游戏的影响。像我这样的亿万游戏玩家根本不受电子游戏的影响。你正在以一个很小的巧合作为亿万人口的证据。
我仍然不同意，只有一个人还是几亿人都没有关系，证据就是证据。
我觉得你是错的。例如，假设你正在接受关于最佳食物的调查，而你是唯一接受此调查的人，并且你选择了豹子甘蓝，那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喜欢豹子甘蓝。如果把目光放广一些，你可以看到其他人的想法不一样。你可能会相信这种暴力行为是另一个原因。你自己不玩游戏，你不了解，也从未体验过暴力游戏。不太清楚它不会导致现实生活中的暴力。好吧。
好吧，也许你是对的，感谢你告诉我这些。
客气。
一开始 John 问了 Jesse, What is your stance on video games? Do you think that they are harmful and can cause violence? 你对电子游戏的立场是什么？你是否认为他们有害并可能导致暴力？这里面有很多常用的词，比如 stance、 video games、 harmful 和 violence。 stance 是个名词，它的意思是姿态。 video games 也是名词，它的意思就是电子游戏。 harmful 是一个形容词，它的意思就是有害。和 violence 是一个名词，就是暴力的意思。现在在世界里，有些人会觉得电子游戏有害并可能导致暴力。有一些科学家们正在研究这个问题。请跟我读 stance。
stance。
video games。harmful。violence.
Jesse 回答了 John， 说了 ：“Yes, I believe that violent video games can lead to violence in the real world。”是的，我相信暴力游戏会导致现实世界中的暴力。Jesse 回答 John 的时候，他先说了一个 yes， 就是是的。如果你把 yes 放在句子的前面，就表示你同意对方说的话。Jesse 对 John 说 yes， 因为他同意 John 说的话。后来 Jesse 问了 John。How are you?、How about you? 你呢？如果你回答别人的问题，然后想知道别人对此事的看法，你可以反问 How about you? 请跟我读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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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 about you?
How about you?
How about you?
Jesse 问了 John 后， John 回答了，他说他不认为暴力游戏会导致现实世界中的暴力。他后来又说了， I am a gamer myself and I play violent video games. After playing these violent games countless amounts of hours a day, I do not have any violent thoughts in the real world. 在每天玩完无数小时的暴力游戏后，我在现实世界中没有任何暴力的想法。这些句子里有很多重要的词，比如 gamer、countless 和 amounts。gamer 是一个名词，它的意思是电子游戏玩家。countless 是一个形容词，它的意思是无数。amounts 是一个形容词，它的意思是量。现在有很多人在玩电子游戏，特别是因为大家因为疫情都要留在家里，没有事情干，只好玩电子游戏。这些电子游戏玩家会玩 countless amounts of hours， 无数小时。请跟我读 gamer。
gamer。
请跟我读
countless。
amounts。
amounts。
Jesse 对 John 说。Although you might not be having these thoughts, many others have. For example, many mass shootings have been caused by people that play violent video games. 尽管你可能没有这些想法，但其他许多人都有。例如，许多大规模枪击是由玩暴力游戏的人引起的。这个句子中有很多常见的词项 although, for example, mass shootings. Although 是一个连词。意思是虽然 ，for example 是例如的意思 ，mass shootings 是大规模枪击的意思。请跟我读 ，although。
although。
请跟我读 ，for example。
for example。
请跟我读 ，mass shootings。
mass shootings。
John 后来对 Jesse 说 ，You are wrong in many ways. First of all。You are not considering how many people do not get affected by the violent video games. 你在很多方面都错了。首先，你没考虑有多少人不会受到暴力游戏的影响。Wrong, first of all, considering 和 affected 都是在美国常用的词。Wrong 是一个形容词，它的意思是错误的。Considering 是一个动词， 它的意思是考虑。Affected 是一个动词，它的意思是受到影响的。First of all 的意思就是首先。如果你想分享两个或更多的信息，你可以把 first of all 放在句子的最前面来表示是第一个点。请跟我读 wrong
wrong
considering
considering
considering affected
affected
first of all
first of all Jesse 说了I still disagree. It doesn't matter if there is just one person or hundreds of millions. Evidence is evidence. 我仍然不同意。只有一个人还是几亿人都没有关系。证据就是证据。这个句子里面重要的词是 disagree, person, evidence. Disagree 是一个动词，它的意思是不同意的意思。Person 是一个名词，是一个人的意思。Evidence 也是名词，它就是证据的意思。Person 是一个特殊的名词，如果你想把它变成复数，你不能加一个 s， 你要把它变成 people。请给我读 disagree。
Disagree。
Person。
Person。
Evidence。
Evidence. 最后 Jesse 对 John 说 Okay, maybe you are right after all. Thank you for informing me about this topic. 好吧，也许你是对的。谢谢你告诉我有关此主题的信息。这个句子里面有一个词 thank you. 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感谢。请跟我读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谢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西雅图少年说。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见。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8点到9点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热线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我们准时相约。